看什么看？
看 Nice Play。
听什么听？
听你讲不累，看不累，听不累。
欢迎登录，我是岛主。大家好，这是看 Play 听 Play 第70集的播出。这个礼拜六呢，2024年的3月30号这一天啊，可以说是台湾职棒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台北大巨蛋进行了史上呢第一场的职业棒球的例行赛，而且是开幕战。那台湾的职业棒球呢，也正式的进入了巨蛋时代。哇，真的很不容易啊，从32年前球迷向前行政院长郝伯伯啊郝伯村呼喊我们要巨蛋开始，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的等待跟期盼，台湾是终于有了一座室内棒球场可以进行职棒比赛，可以不用受到下雨的天候影响。那除了不用因为下雨天要担心受怕之外呢，另外在现代化的巨蛋这个室内球场来看球所带来的舒适度，哇，也是呢全新的体验。那这一场呢历史性的开幕战呢，岛主也恭逢其盛啊，到现场去看了比赛。那所以呢，这一集的节目当中也会仔细的跟大家来分享心得跟体验。不过呢，看到了中华职棒进入了大巨蛋时代，让岛主心中呢浮现了多年前的回忆。第一个呢是大学时代呢，有一次啊，我要从木栅到敦化北路的台北市立棒球场去看球，那大概是职棒五年或职棒六年的时候吧。而且呢，那一次呢，不止我自己，我还特别带了一个从来没有看过职棒的同学啊，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从新竹来的。好，我要带着他呢，去认识一下职棒。那结果呢，我骑着摩托车载着这个男同学呢，到了半路的时候呢，我还记得是骑到了敦化南路的时候，就开始下大雨了，所以只好先停在路边躲雨。而且呢，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哎呀，完蛋了，真麻烦了，比赛到底会不会打？所以呢，我们两个就一边等雨停，那我还一边呢找到了路边的电话亭打电话。打电话去哪里了？打电话去中华职棒联盟问啊，问说呢，哎，今天的比赛到底会不会打？然后呢，第一通打去的时候呢，还说哎，没有办法那么快有答复，所以呢又等了等哦，打了好几次电话去联盟问啊。之后呢才得到了是啊，今天的比赛阴雨必须要延赛的情况，所以呢我跟我同学啊就只好失望的回头了啊，回去学校了，没有办法看比赛了。那我那个同学啊，他过去从来没有看过职棒嘛，也错失了人生第一次呢看职棒的机会。后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机会再去看人生第一场的职棒比赛。不过啦，现在呢有了巨蛋之后，未来台湾的大学生啊就不会发生跟我当年一样的遗憾了。那另外一次的回忆呢，也是在台北市立棒球场。那有一次是看龙象大战，那当时呢好不容易买到票进场，哇，那是满场呢14000名观众的龙象大战。那我记得那一次呢刚好正值选举期间，那记得是陈水扁呢在竞选市长哦，然后呢我们看球看到一半，他就到球场来拜票哈，那当时呢全场的球迷呢也大声的高喊说我们要巨蛋，我们要巨蛋哈。那一次呢也是令岛主呢当时还在读大学的我印象深刻啊。那只是后来阿扁选上了嘛哈，那八年的市长也当完了，最后呢巨蛋还是没有孵出来。那本来我一度也觉得啊，巨蛋应该是没希望了，在台湾还不如啊先去日本体验巨蛋的魅力。所以后来呢我也去过了东京巨蛋跟福冈巨蛋啊看过了比赛。不过呢现在啊台湾是终于有了自己的巨蛋了，也算是如愿以偿啊。而且呢从我们家啊，从我自己住的地方呢开车去大巨蛋不用20分钟，哇，可以说是比东京跟福冈近太多了啦。这一期要讨论的比赛期间是3月25到31号，你到大巨蛋看棒球了没？岛主率先体验，优缺点大公开，买哪一区的位置最适合你呢？未来要前进大巨蛋，欢迎笔记哦。大联盟开幕周，道奇三巨头最火烫的不是大谷翔平，个子最小的 Mookie Betts 全垒打火力四射，成为 Home Run King。天使开季接连惨败，才打2场，总教练就紧急召开团队会议。洋基王牌缺阵，却打出开季3连胜，新同学王 Soto 带来新气象，快速成为纽约英雄。水源一平被道奇解约之后，人间蒸发 ，Mookie 呀，去了哪里呀？ 真的有可能被做掉吗？特派员郭小哈带来更多你不知道的内幕故事。第一趴，岛主分享台北大巨蛋初体验，还有开幕战原因重现。台北大巨蛋落成之后呢，其实已经有不少的球迷呢提前尝鲜了啦，包括呢日本读卖巨人90周年的交流赛跟中职35年的热身赛啊，都在大巨蛋举行。那其实呢热身赛的时候岛主就已经去过了大巨蛋，不过呢当时是进到球场里面去采访啊，算是去工作的。那那一天呢是约了中信兄弟的周思齐做专访啊，是为了工作。那跟去当球迷看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呢尤其是第一场的大巨蛋的开幕战啊，第一场的正式的例行赛啊，毕竟呢历史意义不一样啊，所以呢岛主呢在这个礼拜的开幕战呢也就买了票呢进场看球。那虽然呢我的同事啊就笑我说，哦拜托你明明就有记者证可以进去啊，干嘛还要花1000多块钱买票啊。但是呢我就说，哇这就像电影呢中破塞里面的那一颗皮蛋啊，意义不一样嘛。好，那第一个是为了支持味全龙队，为了支持中职。那另外一个就是呢我是因为打垒球的一群朋友们大家一起修揪去看球，所以呢还是希望有个位置啊，大家能够坐在一起看比赛啊，一起讨论等等。所以呢岛主还是愿意呢花钱买票进场哦，难得嘛。那这也让我有机会啊，这个不是以媒体记者或者主播的角度，而是以回到学生时代一样，用球迷的角度呢，去感受在大巨蛋看球的感觉。好，因为我就是跟一群朋友坐在了观众席上看球，而并非记者室或是主播台。那这一场的开幕战哈，是由味全龙队呢担任主场来出战呢乐天桃园。那比赛过程当中呢，岛主也特别为了本节目的听友们录制了一段的 play。那现在呢不是看 play 哦，是听 play 啊，长度呢1分37秒，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好啦，在台湾职棒史上第一场的大巨蛋开幕战啊。现在来到了5局的下半，哇，现场气氛很热烈啊。味全龙队仅仅1-0领先，好，他们是今天的地主队。然后呢，现在没有人出局，1、3垒有跑者，轮到的是算主炮啦，吉利吉老拱冠的打击。啊，前一次上来是被三振，啊，面对到的是乐天的羊头啊，威能帝。量好球没坏球，我看他这一次又量了。那看能不能至少把球打出去啊！吉利吉捞投出来，打成了左右外野方向深远的高飞球，结果右外野手漏掉了。哇！三垒上跑者不带回来得分，一垒跑者也上二垒，吉利吉捞拱冠呢借着这个失误还上到了一垒。哇！乐天桃园呢亏大了。哇！这个球令人万万没想到啊！所以味全龙取得了2-0的领先。这个球基本上形成高飞牺牲打是没有问题，因为打得蛮深远，但是呢右外野手后退转身接球的情况之下呢没有接到这个球。哇，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失误啊。哇，这个严重的失误让味全龙队不但得到了第二分，而且呢还没人出局，形成1、2垒有人的情况。哇，今天呢乐天的右外野手是邱丹啊。哇，这让球队是麻烦大了。
好，这就是呢岛主在现场大巨蛋的比赛现场录下来的台北大巨蛋史上第一场职棒比赛的原因。那主要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呢现场声音的一种气氛。那这一次呢岛主买的这个座位呢是在内野第一层看台的票，那价钱是1080元，位置呢大概就是在一垒垒包斜后方这边。那其实我觉得还算是不错的位置了，也蛮接近球场的。只不过呢这个位置有一个缺点，因为它角度呢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视线看出去呢就一定会看到内野的护网。那基本上如果是只有护网是还好，但是呢大巨蛋的这个内野两侧的护网啊，它中间有很多的这个栏杆，一根一根的非常密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密集，所以呢坐在内野的第一层看台 看过去的视线呢，就会有护网之外还会有很多根的栏杆、哦、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尤其如果是拍照起来的话呢、是更明显的。所以真的也不晓得当初设计的时候呢，为什么一片护网会需要这么多这么密集的栏杆，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缺点。那另外对我个人而言呢，坐在内野第一层呢、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呢，只要是地主队啊魏全龙进攻的时候呢尤其是有得分机会的时候，哇，大家就会站起来跟着啦啦队唱唱跳跳嘛。那这个时候呢，属于本职球迷的我就会觉得很困扰，因为呢根本就看不到球场了，看不到内野了，想坐着看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也只好就站起来看。那这一点呢是我觉得比较困扰的地方。我相信啊，应该也有不少老球迷或是本职迷呢跟岛主的心情啊会有一些类似，所以才很久呢没有去球场看球了。那过去呢在其他球场这种情况感觉是无解啊，不过呢在大巨蛋啊，现在呢因为有好几层的看台，选择增加了，对于那些想要专心看比赛的老球迷或是本职迷而言，可以说是一大福音了啊。那后来呢岛主也跟朋友呢一起打球的球友借着五局打完的空档起来动一动，那顺便呢去其他地方走走拍拍照，那看看整个巨蛋里面的状况。那第一个要讲的是呢这个时间呢在五局结束的时间那大家都会集体离开座位嘛，所以内野第一层看台后面的这个走道即使已经是蛮宽的，但还是非常的拥挤，因为呢卖吃的啦卖饮料的啦卖商品啊这些店铺呢都在这边，加上厕所也在这一边，那简直呢就是跟假日的罗东夜市一样摩肩擦踵，非常拥挤啊，你都不觉得自己是在走路啊，而是被人流呢推着前进，而且呢不管你要去干嘛买东西或是上厕所都要大排长龙。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到巨蛋看球是坐在内野第一层看台的、要买东西或是上厕所，可以尽量的避开五局打完的这个时段啊，除非呢你就是喜欢这一种人挤人排队的感觉、那当然另当别论。那不过呢当岛主搭电梯啊走到了第二层看台的时候呢，哇，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怎么说呢第一个视野就拉高了，所以你往球场看的时候呢就没有护网跟栏杆挡住视线。那虽然跟第一层的看台比起来第二层看台的距离稍微远了一点点，但是呢整个角度高了起来之后呢球场可以说是尽收眼底，所以看球的角度其实是非常棒的。然后呢基本上也没有像第一层看台会有这种啊要跟着啦啦队啊一起来站起来唱唱跳跳的情况然后呢因为呢座位也会比第一层少嘛，所以这个座位区后面的走道也不会那么拥挤，上厕所也不用排队。那甚至呢我还注意到了第二层看台的厕所里面呢还有香香的这个洗手乳可以使用，那我就立刻呢按来使用，而且呢洗完手之后啊还有擦手纸可以把手擦干。那为什么我会特别讲有擦手纸呢？因为呢我们去的时间呢是打完了五局嘛那再加上开赛前的时间，等于是球场已经开放了可能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了，一个28000人进场的球赛打完了五局之后，厕所里面的擦手纸还是持续有在供应，而不是呢用完了就没人补的情形。哇，我觉得这一点呢显示球场在细节的用心，那这一点呢岛主给100分哈，也希望呢未来啊这个大巨蛋能够继续保持。那上到了第二层看台这个不一样的体验之后呢包括我自己啊还有跟岛主同行的这个球友都一致认为，哇，第二层看台是更好的选择，而且呢其实第二层的看台票价是更便宜的哈。那我的朋友还说呢，难怪他帮大家上网去买票的时候呢，其实呢第二层看台的票是先被抢光的，而不是第一层他才恍然大悟说，哎，原来如此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呢，哎，下次再来大巨蛋的话呢就要换成买第二层看台的票。那后来呢我们两个也上到了第三层第四层跟第五层的看台啊，去走一走看一看。那整体而言大巨蛋的内野一共有5层的看台，其中第四层没有开放然后呢外野则是有2层的看台，那每一层的视野都不一样，票价也不一样，那看球的感觉也不一样啊。未来大家有机会呢都可以自己到现场去体验看看。 那另外呢，讲到了交通的部分呢、哦，那岛主呢是自己开车去的。那因为我家附近没有捷运站嘛，那加上大巨蛋距离我家的车程呢，其实只有不到20分钟，所以我就选择开车去。那只是呢，开幕战当天呢、哦，我大概是赛前的一个小时，也就是下午4点钟左右呢，才进到了地下停车场。那时间来讲，我觉得算是比较晚的。那虽然大巨蛋的地下停车场非常的大，那开进去呢，哎，你感觉这个车道也很宽敞，但是呢，这个时间点哦，距离比赛开打前一个小时的时间点，已经整个地下停车场几乎全满了，所以呢，我开进去之后呢，大概绕了2-3圈啊，都找不到车位，后来好不容易才把车子停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是要开车去的话，我个人觉得啦，至少要提早1.5小时哦，到啊，会是比较好的选择。那然后大巨蛋的停车场收费呢是1小时60元啊，像是我没有那么早到，加上赛后呢也没有留下来听徐怀钰的这个赛后的演唱会，所以呢停车费总共是270元，那等于是停了 4.5个小时。那我新亚爵士垒球队的球友鲁旦呢，鲁中全呢，他是超级死忠的这个味全龙迷，他当天他是提早到，然后呢又留下来听歌，那停车费呢，他说就花了390元，那就是停了 6.5 个小时哦。那这样的花费，那这样的情况呢，都可以提供给未来呢想要开车去大巨蛋的这个听友们来做一个参考。那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搭捷运啊，或是公车去大巨蛋，我觉得其实也非常的方便，而且绝对比较省钱。那交通的部分，就看大家的习惯来做选择。那另外呢，岛主也收集了开幕战当天呢一起去看球的几个朋友啊球友他们的意见呢给大家做参考。那其中呢，请岛主吃便当吃点心喝饮料的球友哈、啊，这个 Tiger 雷虎队的小爷呢严胜轩说呢，第一个内野栏杆他觉得可以撤掉，要参考呢美国职棒那一种的隐形的吊网。那第二个他说呢，台湾算是半导体王国啊，大荧幕却太小了，有点落差了哈、那后来呢也因为这个岛主呢看比赛的吃吃喝喝啊都是小严请客，所以后来我岛主买票进场拿到的赠品啊，包括了一件味全龙队的日式加油衣啊，原本我不知道那个应该叫做什么，后来他们告诉我呢，那个叫做法披啊，我就把那件味全龙队的法披跟一条味全龙队的应援毛巾啊，都是买票进场送的啊，就现场就送给这个小严让他带回家啊，因为每次呢他都买东西给大家吃啊，都不收钱啊，真的很不好意思。那另外呢，我一位新亚爵士队的球友，也是跟岛主一起四处参观的这个球友嘉盛，他就说呢，他觉得缺点是喇叭有点破，所以听演唱会呢感觉就没那么优质了。那另外呢，他就是觉得巨蛋里面的电视啊不够多啊，那只要离开座位的话呢，就不太能够随时掌握到比赛的状况啊，他觉得这是一个可能还需要改进的地方。那另外呢，岛主还有一个呢，在我的粉砖上面，不止粉砖啦，从过去呢没有粉砖的时候就开始支持岛主超过20年的这个忠实的球迷粉丝啊，洪子荣啊，他当天也到现场去看球，不过很可惜啊，岛主呢没有遇到他，他后来告诉我说他觉得灯光是有点暗啊，拍出来的照片呢人的脸呢都不够亮，会黑黑的哦，他觉得比较可惜。那另外就是呢，他坐在内野觉得那个音响啊，加油的时候那个音响的声音呢太大声了哈，有点吵哈。这以上呢都是不同的这个粉丝呢，不同的球迷啊，他们所提出呢对大巨蛋的一些感想了。那当然以上我觉得都是一些其实可以改进的缺点，那未来呢希望大巨蛋能够更好。那当然了、我们看的是第一场比赛，后来第二场比赛呢，还因为天候不佳，外面下大雨嘛，结果大巨蛋又出现漏水的情况哈，就当然会引来更多的批评。不过啦，我觉得毕竟啦，大巨蛋才刚开始使用嘛，所以不可能一下子就很完美啦啊，大家可能可以多一点耐心啊，让大巨蛋呢未来可以继续做改进啊。不过呢，整体而言，在大巨蛋看球还是非常棒的感觉啊，毕竟呢是在室内，而且是这么现代化的球场，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体验看看。第二趴，大联盟开幕周，道奇、天使、洋基各有焦点。 大联盟本土的开幕战呢，在台湾时间的3月29号星期五呢，是全面的开打。那到我们录音时间为止呢，也不过才进行了3天，所以呢基本上比赛打得不多啦。因此呢这一趴啊，岛主就先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一些重点的战况。那首先呢是新邪恶帝国啊，道奇队在打完了两场其实是宣扬跟推广意味比较浓厚的韩国海外赛回来之后呢，道奇队回到洛杉矶真正的主场开幕系列赛碰上的是红雀。那第一场比赛呢 Big Three MVP 的三巨头就发挥了淋漓尽致啊，一到三棒 Mookie Betts 大谷翔平跟 Freddie Freeman 的连线展现了强大的威力啊，三个人加起来呢8打数5安打，包含了2发全垒打，加上了4次的保送啊，等于三个人呢总共上垒了9次，然后贡献4分打点6得分啊，道奇队就7-1轻松的拿下了道奇球场开幕战的胜利。那三巨头里面呢，状况最好的是个子最小，而且呢今年还移防到游击区啊，防守的角色更加吃重的 Betts。那到我们录音时间为止啊，他从韩国开幕战起连续的5场比赛都击出安打，5场比赛而且都有打点，哇，真的是非常的疯狂。而且呢连4场比赛轰出了全垒打，打击三围6.11的打击率，7.20的上垒率和1.389的长打率，非常非常的惊人。那 Betts 呢5场比赛累积的4轰跟10分打点都是大联盟最多。那相比之下，大谷的打击火力呢则是还在热机当中啊，开季他前5场呢还没有击出全垒打，打点也只有2分。那也许啊心情上还没有完全从水原一平涉赌被判的事件当中呢平复过来。那这个部分的话题呢，岛主会在下一趴啊跟我们呢固定的节目来宾呢郭小哈和大家一起详细的来讨论。那道奇队呢另外一个今年新加入的日本球员呢山本由升，那经过了韩国赛惨烈的初登板呢，一局爆了5分之后呢，回到美国本土的开幕战啊，在道奇球场的初登板就恢复正常了啊，他对红雀呢主投5局0失分，只被击出2支安打，演出了5次3振。那尤其是第一局啊 KKK 啊连3K 让道奇呢洛杉矶的球迷是印象深刻，那也应该会对这个他们投资了12年3.25亿美元签来的投手呢稍微放心一点了哈，这个是真货不是假货。那这场比赛呢Yamamoto 的曲球跟直插球都投得非常好，球速也来到了95英里，那重点是呢他的控球非常的精准，所以呢让他只用了68球就投完了5局，非常有效率。不过呢在棒球岛屿的粉专呢，我也看到有球迷留言说怎么只投68球就退场了勒是不是续航力不够续航力不够等等。那赛后呢道奇的总教练呢罗波啊 Dave Roberts 就说，其实呢开季才第2场先发嘛，不着急让他这么快呢就投太多的用球数。那另外一方面，岛主的想法则是觉得，其实这场比赛打完了4局之后呢是下雨了，我觉得可能也是呢68球就让山本呢5局退场的原因之一其实呢在洛杉矶比赛要碰到下雨因此而暂停真的是很稀有的事情这是呢7年来道奇队第一次碰到下雨呢导致比赛暂停。那这场雨呢是让比赛延后了35分钟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但事实上也真的是有暂停，所以我原本以为山本不会再上来投了，但没想到呢他第5局还是上来，那又投了1局，然后没失分之后才退场。那只不过我觉得这样的中断又续投对投手的手臂会是多一点的负担也许这也是呢总教练决定让他只投68球就退场的原因。那不论如何啦，山本由升的校正回归对道奇来讲是一大的好消息。那至于呢洛杉矶的另外一支球队天使队，那今年呢跟过去几年非常受到瞩目的程度今年可以说是出现了断崖式的落差他们从一支万众瞩目洞见观瞻的球队呢变成了感觉是乏人问津失去魅力的球队。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就是呢我们的 Ohtani-san 大谷翔平离开了嘛那天使呢不止受关注的程度下降了，开季的前2场比赛 啊，更是二连败，而且输得很难看啊，输得一塌糊涂。他们是做客到了东岸，在巴尔的摩精英队的主场，前两场比赛都惨败，第一场比赛呢掉了11分，第二场比赛掉更多，掉了13分，所以两场比赛投手群才投了16局就狂失了24分。哦，这也破了天使队队史呢开季前两场比赛失分的记录。因此呢新上任的总教练啊 Ron Washington 就紧急召开了球队会议啊，这非常罕见的，球季才开打两场比赛，总教练就召开球队会议哦，真的很少见哦。他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天使队的球员们注意啊，大家不要偏离轨道了哈，因为其实呢输掉整个球季162场比赛的前两场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哈，但是呢我觉得总教练是看到输球的内容哈，觉得这个内容很不理想，如果呢不赶快提醒大家的话哈，担心呢现在这支少了大谷翔平的球队啊可能会越来越糟糕哈。这是天使队，那跟天使队类似的但是表现呢却截然不同的是洋基啊，洋基呢开季就有八个球员进入到了伤病名单啊，最重要的就是少了去年拿下赛扬奖的王牌投手 Gerry Cole 哦，他是投球的右手手肘呢有神经发炎跟水肿的情况，而且呢他后来是被放进了60天的伤病名单，那意思就是至少要缺阵两个月啊，最起码最少呢要到五月底才能够归队，而且还有可能会更晚，所以呢对于洋基来讲这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打击。那除了王牌投手 Gerry Cole 之外啊也传出了三月中就脚受伤的机器 DJ LeMahieu， 他经过了第二次的 MRI 检查之后呢才发现他呢右脚他受伤的右脚其实是有骨折的情形，所以呢他缺席的时间呢又要再往后延啊，可能会往后延个一两个星期，所以呢对洋基来说哇这个多年来的伤兵魔咒、啊、看起来今年也没有减缓的迹象。不过啦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之下呢诶洋基队开季的表现没有受到影响诶，拿下了三连胜，哇这个三连胜的开季不简单诶，这是洋基自从了2003年21年来第一次的开季三连胜，而且这三连胜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因为洋基呢是在休斯顿太空人的主场拿到了这三场的三连胜。要知道这几年洋基呢有多怕太空人啊，不仅是例行赛还有季后赛都一样哦，甚至呢很多洋基球迷都会觉得哇、哦、现在的太空人根本就是天敌了。但是呢今年开季洋基却能够在损兵折将的情况之下呢在太空人家里面连续三场比赛都演出了逆转，拿下三连胜，哇这是多么令人意想不到跟难能可贵的战绩啊。那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呢跟洋基季前的补强我觉得有绝对的关系哦，大家也都看得出来，还有呢就是原本预期之外的球员跳出来了，那包括了洋基队呢季前补强最大咖的 Juan Soto 以及呢先发投手 Marcus Stroman， 那这两个新同学呢都在开季的三连胜当中有杰出的贡献。那被台湾球迷呢有人昵称为锁头的 Juan Soto 开季呢连三场比赛都有安打跟打点，开幕战他还演出了一次呢从右外野回传本垒的阻杀，可以说是有攻有守啊，帮助洋基的开幕战5-4啊一分之差呢赢球。那第二场比赛他是演出了猛打赏，单场又上垒了4次，那第三场比赛他则是轰出了加盟洋基的第一发全垒打，而且是一支超前比数最后的制胜轰啊，也是很关键，所以呢才三场比赛 Juan Soto 就展现了他的价值跟重要性。那另外呢用2年$3,700万签来的 Marcus Stroman， 他开季的第一场先发是在第三场比赛洋基的第三场6局的主投呢演出了优质先发，没有失掉任何的自责分、哦、拿下了胜投，那也为他的洋基生涯呢写下了一个好的开始。所以啊包括了 Soto 跟 Stroman 这两个一投一打的新同学都在球季的一开始呢给洋基带来显著的贡献。那至于呢最让洋基球迷惊奇的是呢原本是排不上先发，但是呢因为机器啊 LeMahieu 的受伤才有机会顶上来守三垒的 Oswaldo Cabrera、 哦，让大家非常的惊奇啊！来自委内瑞拉25岁的 Cabrera 前年上到了大联盟，那去年的出赛场次增加了，但表现却退步了。然后呢，今年春训又打得不怎么样，原本呢被排在第九棒啊，最后一棒啊来开季，但是呢，教练团对他也没有太多的期待。但不过哈 ，Cabrera 开季之后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成了刺客的角色。开季三场比赛击出了七支安打，包括了两发全垒打，连三场有打点，总共六分打点啊，总是在洋基落后的时候呢，帮忙把分数打回来，或是把比数呢追平啊，打回追平分，然后呢，球队后来才有了逆转赢球的机会啊。所以呢 ，Cabrera 的表现也真的在开季呢非常的抢眼。那对洋基来讲啊，在主炮的法官 Aaron Judge 调整比较慢，然后还在热机的情况之下呢，打线上啊其他人能够跳出来分担责任啊，对洋基而言是非常好的事情。不过啦，拉长时间来看呢，洋基今年还是有硬仗要打啊，除了本身伤兵的问题之外呢，同区其他的球队除了红袜之外啊，真的都不好惹。所以呢，眼前今年的第一目标啊，还是呢先好好每一场每一场的拼胜利啊，先拿到呢重返季后赛的门票再说。好的，欢迎大家来到这一集的郭小哈时间啊，郭小哈好久不见啊，来赶快跟我们看 play 听 play 的听友们大家问好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但是我要先说这个好久不见真的不是我的关系
啊，
好吧，
为什么
真的不是我的关系，
明明就你啊。
因为话说农历年前呢，我们其实曾经跟岛主约好说，农历年前来弄个特别节目啊，然后一次录三集啊之类的，什么
让大家过年塞车回家的时候可以听，对不对？好好贴心啊。
对对对对对
结果
我没想到呢，在约好要录音的那个礼拜呢，岛主突然跟我说我好懒哦，算了吧然后我们就拖到就
拖到上个礼拜。你为什么把这种事情说出来？我跟你讲，我今年背叛了不少人啊。我这个过年前背叛了你，然后过完年后呢，本来跟我同学说要去修那个我们辅大 EMBA 气管研究所在职班的这个礼拜六下午的行销管理，结果我也背叛了他们，放鸟他们。怎么样？我就这种人，
不要脸的家伙，
我就烂怎么样？没有，我就懒啊。好啦，但是呢，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你能呢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啊。虽然过年那时候发懒
啊，
没有录啊，但是呢，球季开始，
球季回来就还是该做、
就还是不得不录。那上个礼拜其实、第一这个等于是2024新球季的第一集，就本来要邀请郭小哈来上节目，因为大谷的事情呢，跟水源案闹得沸沸扬扬嘛。那、但是还不巧的哈，小哈呢刚好高雄家里有事，所以延后到了这个礼拜。不过也没有关系啊，今天呢小哈为大家带来非常丰富的内容哈、啊、可以跟大家来提前预告一下。那不止我们要讨论到水源案的最新进度，还要小哈还要带给大家呢，大谷的新翻译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甚至还可以聊到铃木一朗过去的翻译，以及呢大谷的这个新的不能讲新的，大谷的老婆不能讲新老婆，
对，新的
第一次娶老婆啦、哦、然后呢、他跟大谷之间的一些趣事，还有日本职棒的消息啊，这个过去呢大联盟的球员呢，这个二垒手 Rougne Odor 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跟这个包大人打架、还打赢的这个球员呢，本来加盟独卖巨人，但是却发生了意外的插曲，好像就离开了、那当然今天的这一段呢，这一趴就会都请了郭小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那我们首先先进入到水源案的最新进展。那水源一平的事情呢，上个星期上一集呢也跟大家讲过了，那大联盟的部分也说他们要展开调查，但是呢到我们录音时间为止经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那调查还在进行当中，也没有比较新的讯息来释出。那也随着球季的开幕战啊，美国本土的开幕战开打之后呢，大家就把焦点也比较放在比赛上了，那也稍微缓和了这个媒体呢去追逐这个水源案的一个进度。不过大家还是很好奇，尤其像我也是啊，水源一平他在韩国的海外赛被坑了嘛，然后也被 fire 了嘛，那他人勒，他到底离开了韩国去了哪里？是回日本吗？还是回美国？那据说也没有跟着道奇队回美国、因为他变成说在韩国被 fire 之后他也不是道奇队的人了嘛。
对啊，就 道奇有跟美国媒体说他当时候没有上就是回美国的飞机，球队的专机，嗯，对，那他现在人到底在哪里其实就是个谜啊。
嗯，
对，
然后那你有消息吗？所以国外的日本媒体跟美国媒体都没人知道。
对，那基本上大家就当然就是几个方向嘛。第一个就是他是不是还潜伏在韩国嘛？
啊，这第一个。
然后有可能去韩，对啊，就是在韩国赌场还要想要翻本啊，
真的
最后的翻本的机会。
是你开玩笑的吧？
没有，当然就是胡乱啦，当然就是胡乱，就是大家都乱猜嘛。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还是有日本的国籍、欸、
等一下不过你讲到韩国的赌场、欸、我还真的有在韩国，我个人啊，岛主个人还真的有在韩国的赌场赌过博，华克山庄非常有名，因为
对啊，非常有名，
对对，1999年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还在纬来体育台上班的时候、嗯、那时候去采访，然后1999年的那个亚洲杯嘛，那时候要争奥运的代表权、嗯、然后我们就利用记者们就利用闲暇之余、嗯、然后跑去华克山庄赌博，那是我生涯的第一次、嗯、好，人生第一次，好，
是是是，
讲完了。
然后另外有个可能啦，他们就说因为釜山跟日本的九州很近嘛，那基本上因为水源是日本人，所以他要进日本其实是很简单的，那因为日本 FBI 没有要求日本帮忙抓人啊，所以基本上他要进入日本是最简单的，所以有可能他就是从釜山或者是从首尔那边就搭飞机或者是搭船就进到日本、
嗯、
对， 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日本那边他们美国没有要求日本配合来逮捕这个水源嘛、嗯、所以基本上他现在就算入国就算进入日本啊，就是回到日本，那日本的警方也不会特别去要去抓他或干嘛的。
不过
啊这可能性其实还蛮大啦，
我个人是觉得
这可能性
水源一瓶也不是犯什么重罪啦、
嗯、
也不过就是呢跟地下的这个主头牵赌而已嘛，违反了加州不能赌博的法律而已嘛。然后他欠
不能这样说，
他还是欠地下钱庄啊，他也不是欠美国政府啊。然后再来这件事情其实会这么大条，是因为他的主人，他的主子是大谷祥平嘛。他如果主子是你郭小浩，这个新闻会有人报吗？
那是在台湾是这样啊，但是其实在美国方面，就算他、嗯、今天他没有跟水应该是说没有跟大谷牵扯上关系的话、嗯、这个东西应该也有可能会上报。哦、因为什么呢、
哦、
因为其实这个地下钱庄就是刚讲到他那个地下的
地下的博弈，地下主头，
对对，他的那个主头其实他好像是应该是黑道啦。然后现在他们美国那边的报道是有在讲说、哦、现在是在怀疑说就是黑道，然后他们就是想要设局去设计大股，所以才会去接近水源。
哦，
那因为水源又很爱赌、欸、所以他们就是用这个、嗯、就是等于是挖洞给大股跳了。
哎、欸、
有点这样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哦。
对，而且因为牵扯到黑道，所以其实他们就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犯罪手法。嗯、
好啊，那就算你讲的是对的、哦、那他们也其实主力、哦、就是 FBI 调查的主力跟重心应该是放在针对那个地下的主头嘛。
对，
其实也不应该是针对水源一瓶啦，这就算小鱼儿而已啊。对啊，
没错没错。然后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在说、嗯、基本上洛杉矶那边的检察官已经讲了这件事情他们不会去约谈大谷。
嗯，
因为基本上他们觉得大谷就是受害者而已，所以他们积极要去追查的是这个地下钱庄这一边的，因为这边应该可能涉及到整个黑道的有背景啊，就是有黑道的背景。
了解。
所以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第三个可能就是水源根本就是被黑道，不是被干掉，不然就是被抓了嘛。
啊，所以水源一瓶有可能被人间蒸发就对了，因为他欠太多钱了。
因为你如果牵扯到
他欠，
而且你牵扯到黑道，
对，
应该
可能哎、欸，
不是，
你想想看，他欠了好几百万美金呢、欸。
没，可是他还了啊，那个钱还了、啊。
他450万有全部还吗？因为我看媒体，我们只有看到说他分批好几次嘛，然后知道的是有个、
啊、
各有两次是各50万美金嘛。然后其他还有汇钱嘛，那当然这个 FBI 也有在调查，那我
会去查啦。对对 对,
对,
对，
我是没有看到确切的就是确切的写法说他到底还了多少钱。对，
是
知道他欠了450万美金，这是大数目哎，但是有没有全部还完、
啊、
我媒体我是没
有
看到。
对，然后因为
我
只是单纯觉得说因为你牵扯到黑道，所以
嗯
有可能被绑架，然后有可能被就直接被处理掉，都是有可能的。
啊，那这样听起来好可怕哦。
不是因为你牵扯到黑道，我觉得这些东西你必须要想，就是必须要，也的确是有这个可能性存在的啦，因为它并不，毕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地下钱庄的事情而已。
哇，那真的，如果
对，
是
因
这
为
样
牵
的
扯
话，
到黑道的话，对。
的确，这是会令人比较担心的一个点啊。不过，水云一平
对
他
啊。
的整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哦，那如今演变成这样，有可能会被黑道这个做掉的一个情形，那真的是让大家，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会让大家觉得实在是觉得很遗憾，也很痛心啊。原本是一个全世界有没有？你想想看，做一个口译工作、翻译工作，可以拿到。换算成台币，一年是大概1600万左右的薪水。那然后最后因为赌博，然后沉迷，然后欠了那么多钱，不但工作丢了，还有可能性命安危也受到影响。这的确令人是觉得不胜唏嘘啊。好，那当然这是在水源的部分。那大谷的部分，哎，你有没有觉得啊，像在棒球岛屿粉专上，那其实你也看到很多我们的不管是岛民也好，或是其他的网友也好，哎，好像很多人不相信大谷翔平，对不对？你怎么看？他们都觉得说，哎，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哎，啊，你的钱被汇出去的，你都不知道，而且那么多钱呢，大谷怎么可能是无辜的？很多这种，不管你说他是酸民也好，或是股黑也好，或是说不相信大谷的球迷也好，那你个人的看法如何？
不予置评啊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还是需要知道水
真
源一
相，
平的供词，
对
他的
对，
供词，对，因为现在都是有大，因为水源不见了嘛，
对，
然后水源当初他跟 ESPN 告白的部分，现在他反正他就说他说谎嘛，
对，
他后来是跟 ESPN 讲说他讲的都是这就是谎话嘛，然后大谷方面这边他们的律师，就是他出来的记者会，其实也是朝着当初这个谎言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吗？
就是水源
对，那
讲的
你
第二
说，
个版本啦、啊，就是大谷基本上是完全不知道，是直
不
到
知
了
情，对。
那个海外赛的第一场的赛后，那个水源一平跟全队用英文坦诚了这件事情之后，大谷才知道的。对，基本上是这
对，而
样。
且他们到饭店去，他们有到饭店去讲嘛，那
对，
之后大谷才知道详情。可是他们那个讲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毕竟水源那边的说法，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所以就是只能听大谷单方面讲。那你说要去怀疑大谷，的确我还是会有一两成会觉得说，诶，有没有可能大谷是知道的？对，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啦，就是大谷这个人不太像会演戏的人。哦，因为
对，这
毕
就是你
竟
平常的
他，
你的 credit 嘛，你大家对你的平常
对，
做人的印象跟对你的了解嘛。
对，因为你如果你的个性，哦，你的个性，比方说你的个性是比较嘻哈一点的，哦，就是或者是平常比较会爱开玩笑啊或干嘛的，那可能就是你在媒体前的样子的形象是这样的话，可能你讲的话大家又会开始打折。可是因为大谷不是。而且他过去其实也都是给大家一个相对来讲是，就是给大家的形象是很纯真的，
而
对。
且
所以你
是
突
对
然
他
间
是有
要
一种
他
信任
去，
感。
对，那你突然间要他去演戏，就比方说啦，他说的这些都是假的，哦，就是他要去陷害水原一平，他要把所有错都推给水原，你让他去演，那他有没有办法演得这么好？
对啊，大家不要以为这
对，
很容
我
易
个
哈、
人认，对，那我个人认为说，因为我跟岛主一样嘛，我们都是会在电视前面出，偶尔会在电视前面出现的人。那以我们的经验呢、啊，我会觉得说，其实没有这么简单，你还是需要适应。哦，就是突然间叫你上去，然后就叫你演一段，然后你平常也都没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你要演其实有困难了、啊，
对
我
啊，
觉
其实
得。
我跟你讲，小哈讲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平常没有在说谎的人，突然叫你说谎，哎，你还真的说不出来。那有一种人，他是很会说谎的人，他是随时在说谎的人，他说谎呢就非常的自然。好，这是，但是大家对于这两种不一样的人，其实都有心里都有一把尺啊。我觉得基本上很多球迷还是相信大谷他的一个为人的，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看起来，大联盟现在虽然正在进行调查当中，那我也相信应该不会有事啦，哈，那这个不是说是联盟啦、啊，或者是说大家包庇大谷，而是他可能真的就是如他自己在记者会讲的那个情况。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要向前看了，那大谷要继续往前走嘛？那现在就讲到了大谷有新的翻译，叫做 Will Ayrton，那据说他以前是前田健太的翻译是吗？
是啊，而且这个翻译其实他是在日本出生的， 然后他一直到日本，好像到小学4年级，哦，就是在日本一直住到小学4年级，然后后来是去夏威夷念书，然后在那边就喜欢上棒球嘛，然后想从事棒球相关的工作，然后最后才往这个方向发展。不过呢，其实他过去就是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其实他有回到日本工作过，而且他那时候工作的公司呢叫吉本兴业。哦，那如果对日本熟一点的，应该都知道吉本兴业是什么公司啦，因为他们就是日本最大的搞笑艺人的经纪公司。对，
他加入了搞笑艺人经纪公司，所以他是
就
要
是
当搞
台
笑
面
艺人
上，
吗？
对，就是也其实也不是，应该是说他加入吉本兴业是因为吉本兴业有体育运动部门，就是在做运动经纪方面的。那
了
吉
解。
本他们过去签下的球员，包括比较有名的就石井一久。然后黑田博树，这些其实都是吉本兴业的。对，那他当时呢，其实就是在帮这些第一算是第二批、第三批到比较早一点到美国去发展的这些日本的棒球员，在做一些合约经济上面的，就协助他们的工作。
那问题
对。
是，他后来为什么？他后来有没有变成比较正直的翻译？然后他为什么？大谷后来会找他，或者是他们两个可以会配对上。
他第一个正职的翻译应该就是前田健太的翻译啊，对，就是前田健太去，然后那时候其实他就是已经是道奇队的里面的人了，然后现在这样，就是他，然后他跟前田健太，就是前田健太后来转队以后啊，他就直接进入道奇队的那个，应该是讲要怎么讲，分析室，就是道奇队他们有
我
那种
懂
最
了，
新的。
所以他一开始前田健太到美国打球的时候，前田健太是加入道奇队嘛，然后他就当前田健太的翻译，然后前田健太离队之后，他没有跟着走，他就留在道奇队的体系当中工作就对了啦。
对，而且他是负责就是数据分析的。
哎呦，那他还等于是跨了他的领域的，等于是走另外一
对，
种
所
专
以现
业。
在其实很多日本媒体都有报道嘛，就是说大谷，而且包括那个道奇的总教练 Roberts 他都有讲嘛，就是大谷现在在球队里面就是跟一般的选手的其他选手的互动变多。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新的翻译其实没有办法像水原一平一样一直跟着大谷，因为他有自己的工作，他只
了
是比
解。
方说赛后
那
记
就等
者
于
会
是
或
这
者
个
赛
新的
前，
翻译艾尔顿，他是来有点兼职帮大谷做翻译，没有在另
而
外
且
特
他
别
只做
找一
翻
个
译，
贴身翻译。像过去水原一平是贴身翻译，不只当
没
翻
错
译，
没错
还
没错，
当管家，还当秘书，还当保姆这样的感觉。
是，对。就是他基本上，因为他还是他的本职是道奇队的职员，然后是负责数据分析的，所以
了
他
解。
主要的工作是在分析那边，然后变成大谷现在有很大一部分要自立自强。
要自立自强。不过这对大谷来讲也不是坏事情啦。当然，一方面也强迫自己，就是说融入那个全英文的环境，然后更多时候要自己来打理很多事情。
是啊。
了解，好，那接下来呢？其实讲到这次水源的事情，所以让大家注意到这些到美国打球的日本球星们他们跟翻译之间的这种关系。那讲到水源，刚刚我们也一直提到，就是说他照顾大谷啦，或是帮大谷做翻译是全面性的。那据说啦，过去铃木一朗的翻译比水源一平还全能啊，是怎么回事？
对啊，就是他当时找的铃木一朗，就是在水手队的时候，他的翻译其实是佐佐木主浩留下来给他的，因为应该是说这个翻译本来是协助佐佐木主浩，对，然后结果后来铃木一朗就是在隔年就加入那
水手，
个水手嘛，对，那其水手基本上就是两个选手共用，然后后来佐佐木主浩比较早离开水手，然后但是这个翻译就一直跟着。
铃
铃木
木
一
一
朗
朗，
一直到他退休，他后来是跟着他到其他球队哦，就是对，就是变成是铃木一朗他专用的翻
专
译，
用的。
而且
那
他
他有什么过人
对，而
之处啊？你
且
不讲一下？
对啊，这他是其实这个翻译他是父亲是美国人，妈妈是日本人，所以他等于是
混
混
血，
血啦。然后他一直到10岁前，其实他都不会讲英文，因为他都在日本生活。对，那后来是为了要工作嘛，就是在回美国工作，所以他后来有去学英文，而且那时候其实他在当佐佐木主浩 的翻译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大联盟还没有所谓的翻译这样子的一个职务，所
专
以
职
他基
的
本上他
没有。
是对没有，就是球队的架构里面他没有翻译这一个专职
嗯哼。
的缺哦。那而所以如果你要必须要进入球场的话，球队必须要找一个工作给你，让你变
嗯，
成是球队工作人员你才能进去。
对，
对，结果那时候那个。这个翻译，他变成水手队的牛棚的捕手，
那他应该本来就会打球了吧？不然怎么可以随便当牛棚捕手？
他爸爸好像会打高尔夫，所以其他
哦，
的运动
高尔
细
夫也
胞
跟
应
棒
该
球不一
就
样。
是基本上不会太差。对，就是他的运动细
哦。
胞没有很差，所以他其实是当水手队的牛棚捕手出身的。
哦，等于以这个职称进入球队，然后再去实际工作，去帮伊朗做翻译就对了。
对，而且后来啊，他是包括要陪这些其他的选手热身，就是传接球啊，然后
嗯，
或者是要去当牛棚的捕手嘛。然后
嗯，
另外，他如果真的缺人的话，他还要去当那个打击练习的投手，
哎呦，还可以 喂
就
球
他
啊！
超
哎，打击练
对，
习
就
的
是
喂球投手也不是那么简单呢，你要一定的控球，要丢得准
对，
呢。
所以对啊，所以大家就说水那个一大谷找水原一平去明星赛当他的那个全垒打大赛的投手嘛。那
嗯，
事实上，铃木一朗的翻译其实也可以啊，而且人家是水手队的工作人员，而且他真的是水手队就让他上去帮这
哦，
些大联盟的打者在
哎
练
呦，
打击的，
这个厉害哦，这个厉害，
厉害了吧？这不
对
是
对
像
对，
水原一平那种就是大谷专用的，他是
嗯，
全队一起用的，
哦，那个水准一定是
对，
应该是更好啦。
对，而且他一直跟着铃木一朗从水手到洋基，后来再到马林鱼嘛。然
嗯。
后铃木一朗退休之后问，就是日本媒体就去找这个翻译啊，就说：“哎呀，你之后要怎么办啊？”然后他就
嗯，
说：“基本上我不会去当别人的翻译啊，铃木一朗以后只要需要我，他叫一声我就会在他旁边。
嗯哼，哦，哎呦，
”对，他意思就是说他会一直在协助铃木一朗，如果他铃木一朗需要翻译，他随时都会帮忙。
简直
对，
是
而
一只，
且他。
好像一只忠心的小狗一样，就是一生就随铃木一朗来使用，就对，有这种感
是，
觉。
而且你没有发现吗？我到现在还
嗯，
没有讲他的名字啊。
对啊，我以为
对
你
啊，
是不
因
知
为
道。
其实他不是，因为他真的就是 nobody，他
哦，
一直都是在做幕后
所
的，
以
然
他
后
叫
他
什么
也
名
默
字
默
讲
的
出
在
来也
协
没有，
助。
没有，也不太重要，就对，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对。那就是变成说，他一直默默的在支持铃木
哎
一朗，
呦，
而且在辅助铃木一朗，但是他不是像水原一平这样变
嗯，
得
很
跟
有名，
铃木一朗一样，就是肩并肩，然后变成是伙伴，然
了
后
解。
变得自己也很有名这样。对，
哦，只是他
那我
默
想
默。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翻译应该要有的样子。
哦，也对啦。不过水原一平
对。
他变得这么红，那变得说就印证了有一句话，就爬得越高，跌得越深呐、啊。你真的
对
有时
啊，
候知
做
名
人
度
怕
越
出
高，你
名呢。
出包的时候、出事的时候，那个遭受到的那个反差跟打击是更大的。哦，这是在
是啊，
翻译
是
的
啊。
部分哦，真的是不同形态啦。那小哈介绍一七楼的翻译哦，这个也让大家来做一个比较。那接下来要聊到的是大谷的太太了哈，这个田中真美子啊。那其实呢，原本我们应该如果没有发生水源事件的话，我们应该会聊很多他跟大谷的八卦。但是呢，现在因为水源的事情反而变得比较重要，那是我们的整个篇幅呢就水源的部分讨论的比较多。不过真美子的部分呢，还是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而且呢，据说。为了他，或者是说大谷为了自己的家人，跟道奇队签约的时候，还特别跟道奇队的主场呢，等于是要了一个包厢给他的太太，给他的家人专用啊，真的有这么回事吗？
其实大家应该在开幕战，就是道奇球场的道奇的开今年的开幕战，应该就有看到嘛。就田中真美子有抱他们的狗狗 Dekobin 一起出现在包厢里面。
对。
那而且那个包厢，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背后其实是有大谷的球衣，就是在日本国家队，然后在日本火腿的，然后跟在天使队时代的球衣，
那感觉那个包
对，
厢好
就
像
是
是
有
他们
挂
家
在
的
那，
客厅一样。
对，就是他们专用的嘛。对，那这
哦，
个就是当初其实在合约里面就有提到，而且，他是说道奇队例行赛的每一场比赛，每一场主场，然后
嗯，
跟这个
季
季
后
后
赛，
赛的每一场主场的比赛，基
嗯。
本上所有的包厢，在这个10年的合约的范围里面，这个包厢基本上就是都是大谷专用。那他可以邀请，当然他的太太要去可以，那 他要邀请其他的亲朋好友去，就是随时都可以这样子。
哦，据说这个包厢还所价不菲耶，
就一场比赛大概8000嘛，八
八
千
千
美
块
金。
美金，
对，
哇，这个
可
定
是其
价
实
很贵，24万台币
但
耶，那个包厢，一场比赛。
对啊，可是他实际上能提供的服务也蛮多的啊，因为就是你可以在直接在里面就看你要吃什么都可以叫嘛，就球场内的食物他们都可以帮你处理啊，而且
哇，
还包括停车费。
就是
对，
你
而且
包
那
厢的
个
定价就包含了你叫的食物啊，你停
服
车
务
的
费
费
啦，
用。
对啊，对，而
哇，
且
好
他
爽
说那
哦！
个包厢里面其实可以最多可以容纳，大概平均啊，大概可以就是容纳最多可以容纳到70个人，就是
70个，
你可以叫差不多70个人进去里面
真
开
的
趴
假的
是
啦？
可以的，
70个，
对，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包厢就是外面有阳台可以
我
看
知道，我
球，
知
然后
道，
包厢里面，
里面
然
也
后
有
其实
座
包厢
位，也有空间。
后面还有一个大厅，就
哇，
是专
哎，
属
那
他们
很
自己专
大
属的大
耶！
厅，就是其实。那个范围是蛮大的，对，
哦，哎，那据
所以它
说，
消费
嗯，
贵，所以但
哦，
是它相对来讲，你也是可以拿
你
到很多，
消
对
费
啊，
贵，你要不要举例一下？听说这个章鱼烧也很贵。
对啊，就是今年道奇球场有多一个嘛，就是因为大谷翔平加盟的关系，所以他们今年多了一个章鱼烧的摊位，
哦呦，以
然
前没有
后就
卖了，现
是
在
日
有。
本。对，日本非常有名的章鱼烧，就是去日本东，有，应该是关东地区啦，哈。
嗯。
因为在大阪那边，基本上大家应该不会去买这一家，但是在关东地区，基本上大家十个应该有9个都是吃这一家的。
哦，
对，那叫足
这一家
地。
为什么可以进驻到道奇球场？有什么特别原因吗？
基本上是日本最大的连锁的那种章
哦，
鱼烧的店。
不
对，
是因为大谷介绍的
我不确定是不是大谷介绍，但是大
哦。
谷在今年二月。在
嗯。
今年二月，就是道奇队的一个活动里面，就有人问他一大堆日本的食物，就说这些食物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就他回答就是章鱼烧。然后结果后来没多久以后，道奇就宣布说章鱼烧要进驻道奇球场，所以大家就在讲说这个有可能就是因为大谷喜欢吃，所以道奇反正可能 maybe 中间有牵线吧，我也不知道。但是总之道奇
嗯，
就是有多了这个东西，对，
好啦，
多了
据
这
说这
家
章
店。
鱼烧也不便宜啊，6个章鱼烧就要卖到台币大概300-400块钱。好，这是呢有关于这个真美子的部分。那当然后续呢，如果还有，其实我又突然想到那个真美子的东西呢，在日本的媒体也是大家就是都很爱报道嘛。那据说呢，有一天有一个日本电视台就突然又说，我们要连线到那个跟真美子来做田中真美子来做连线。结果呢，一连过去是让大家很失望的。她根本不是真正的大谷的太太，而是一个什么好像美发店的老板娘，有这么回事吗
有啊，就 TBS 的节目，但是他那个
？TBS
节目其实不是新闻啊，它是有一点类似他们讲情报节目了、啊，就是
情报
提
节
供一
目，
些生活情报，然后反正就是夹杂一些八卦啊、一些趣闻之类的。对，
感觉就是
其他
给
的
妇女
操
看
作
的
上面
嘛。
比较不会那么正式的、
对对
啊，他
对，
操作上面比较不会那么正式，所以
然后
就
嘞，
对啊，后就是总之就是访完之后，他们就因为这是现场的节目。
对，
然后他们回到就是回到棚里面，摄影棚里面，主持人就也是很尴尬啊。他就说：“你如果这也去找一个跟我同名同姓的，我也会觉得很困扰啊，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好。
对。
所以没有啦，可见就是大谷跟真美子的这个结婚的话题，在日本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呐。即使访不到本
就
人，
骗
也要
收
找
视
一个
率嘛。
同名同姓的来访，他们也开
对，
心，
就
就对。
骗收视率嘛，骗
对，
收视
骗
率。
收视率啊。那当然，我觉得在评价上，我觉得应该很多观众会觉得翻白眼了哈。好，
当
这
然，
是日本媒体会干这种很蠢的事情哦，大家不要意外。最主要告诉大家这个。好啦，那接下来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嘛，赶快请这个。小哈再来聊一下。巨人队签了这个过去有打过游击兵队，那后来也转队到很多不一样球队的这个 Rooney Odor。那结果怎么还没有开幕战就回家了？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他那个热身赛打很烂了、
哦，打很烂
哦，而
啊，
且
然后
他
嘞，
其
打很
实。
烂，搞不好就跟大谷一样啊。我春训也打很烂，可是我一进入季赛我就厉害起来啦。
没有啊，
为
因
什
为
么
他
他就
是
要
在
走？
春训前，他在1月底啊，才确定要加盟，所以他等于说晚了大家大概2个礼拜才开始春训嘛，所以其实他调整时间的确比较短一点，加上 日本的投手他的变化球基本上多一点，所以他在热身赛表现不好，这很正常。
对，
然后巨人队这边是讲说，就是因为签约当初签约的时候，并没有谈到不能下放二军的条款。
嗯哼，
就是他们在条款里面其实有讲到说，就是如果你表现不好，我们会要求你去二军。然后就是总之就是今年新接巨人队教练的阿部伸之助就直接跟他面谈，然后就去说服，想要说服他就去二军，再多几场比赛调整，就是怕一影响到一军的成绩嘛，所以你就是先到二军去调整，就他就拒绝啊，然后他拒绝，然后后来巨人队就说又派了很多人去跟他沟通，但是他后来拒绝，到后来他就说我不打了，我要回美国解约。
所以简单讲就是巨人队要他去二军，他不去，然后就不打了。
对，他就不打了。
哇，
对，然
那巨
后
人
就
队也很
说
麻
巨
烦
人，
呢。
对，他们就说这是巨人队史上最恶坏、最恶助人啊，就是助人就是那种外籍球员嘛，就是来佣兵啊，来帮忙打仗的。
所以
对，然
他
后就是史上最
最恶
恶
的
嘛。
洋将的意思是说，是他最坏，还是说他的表现？这个罪恶应该怎么解释呢？
就是你基本上就是连季赛都没有打，
最
就是你
糟
签
糕，
约，
最糟
结
糕
果你
的，
只来打了一个，对，你只来打了一个热身赛你就回去了。然后事实上，他们在拿来比较的是一个另外一个过去被称为巨人史上最糟糕的洋将，那这个洋将是 Miceli。是一个救援投手，然后他呢，其实是在2000几年啊，等一下我要查一下，就是他在2000几年的时候，曾经到巨人队打球，2005年，然后那一年其实他本来要退休了，但是巨人队因为找不到终结者，所以就是硬去把他劝回来，就说到日本最后一年再到日本好好打一下。然后他其实基本上季后，因为他已经准备要退休，所以他季后也没什么好好练球。就他回到他到巨人队之后呢，在热身赛就丢得很烂。他热身赛的防御率呢，其实是达到等一下哦，他在热身赛有被西武队打爆过，然后后来呢就直接进入季赛，结果到季赛第一场开幕战，然后原本巨人队领先，就他第一场上去就砸锅。然后结果他整个在巨人队才打了半个月，差不多打到4月中旬，然后出赛4场，0胜2败，防御率23.63，WHIP 4.12，然后后来他就跟球队讲说，因为他的条，他那时候签约
我知
的
道
时
你的
候
意思
条
啊，好
款
了，
就是。
你讲那么多的意思就是说，总而言之，过去有一个这么烂的洋将，现在呢，偶斗比他还糟糕就对
现在他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这个
了。
欧斗就是你连打都不打，你这个你真的态度太糟糕了，你的态
哎
你就是你你
所以我跟你
你
讲，日本
态
职
度
棒
太糟糕。
我
然
们
后
节
另
目
外
当
一
中我
个
们
是，
聊过很多次啊，太多这种去日本的这种前大联盟的球员，然后对他们来讲是洋将，其实到后来大家都不欢而散了、啊，不管是炸伤了、啊、就回去了，或是像这种球季根本还没开始就不愿意下放二军，不愿意配合，然后大家就是合作就完全就是不愉快的结束了。所以，
不过有另一派球迷说法，我觉得还蛮有道理，因为他
怎
是
么
说
说？
欧豆这样子也好了，因为他还没有进入球季，没有对球队的战绩带来
好
伤
吧，
害。
好啦。总而言之呢，巨人队今年一开季这个事情就不是很顺了哈。那希望呢，这个他们能够也赶快找到好的啊新的洋将。好啦，那今天呢，我这个郭小哈时间呢跟大家聊了非常的多啊，希望我们的听友们呢，各位球迷们应该是听得很满足啦。那当然，接下来今年这个球季呢，也还要请小哈呢多多来帮我们收集更多关于日本职棒或是关于日本球员更多的情报，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谢谢小哈来我们节目当中，感谢你。
哎，谢谢大家。
这一集的最后呢，要来感谢在今年呢率先赞助我们的两位听友啊，都是非常有感情的，而且呢，是长期以来呢都大力赞助岛主跟我们节目的两位听友。那第一位呢是今年首位赞助的杰瑞蔡啊，他呢，我想如果有收听我们节目有注意到的其他听友们应该都知道，他就是呢本节目史上呢赞助金额最高的一位听友啊，杰瑞蔡啊，去年呢 第一次大手笔赞助了我们6000元、让岛主呢非常的意外，甚至不敢相信呢，以为他按错了。后来他去年整年赞助了6600元、那今年呢，杰瑞菜也第一个跑来赞助我们节目，他也同样的又赞助了我们6000元、让岛主呢又是非常的惊喜啊。这个6000元的赞助也让我呢也不敢偷懒了，然后所以每一集呢都要兢兢业业的来做节目啊。所以再一次感谢呢我们这位忠实的听友杰瑞菜，他连续2年都单笔呢最大笔的赞助我们6000元啊，感谢他啊。但这一次呢他并没有留言，不过岛主非常清楚啊你的心意啊，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好，那谢谢杰瑞菜。那另外呢第二位赞助我们的听友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有提到的啊，支持岛主呢超过20年的这个粉丝啊，洪子荣啊，他这一次呢特别赞助了我们777元。那子荣呢也有留言啊，他说呢很开心20几年后呢能跟主播一起在台北大巨蛋见证历史，那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巧遇哟。那谢谢主播跟郭小哈百忙之中愿意跟我们分享世界各地的棒球文化经验技术还有八卦XDD XDD 就是一个大大的笑脸。好啦，那这就是呢洪子荣他的赞助跟留言，也谢谢子荣长期以来的支持跟关心。好啦，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喜欢本节目请大家付出实际行动，那期待每个忠实的听友一年都至少赞助我们一次，多次更欢迎。那在每一集上面呢我们都会有放上爱心的捐款连结，点击之后会出现订阅跟单次付费。那如果是单次付费呢，我们目前预设的两个金额是99元跟199元，或者呢它也有自定金额在那边呢，你可以输入你想要赞助的数字在点进去之后呢还有信箱昵称跟留言要填写，那完了就可以使用信用卡来赞助。那另外也欢迎大家除了在 Podcast 平台收听之外呢，也可以到我们节目在 YouTube 的平台去按收看其实就收听了因为呢只要收看的小时人数呢达到一定的量，就可以开启盈利模式，让我们辛苦的团队人员可以得到一点回报，节目也有资源可以长期的制作下去。这一集的看 Play 听 Play 就进行到这一边，欢迎您留言表达你的看法以及5星评价，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